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共产党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和中共都造成了重大灾难。文革名义上在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死去而收场，但是近年来文革 2.0 正在降临中国，成为中国国内外议论纷纷的话题。在多年研究文革问题的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看来，文革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实际上一直在继续，没有收场。杨海英教授是蒙古族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生长大，并且长期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杨海英对文革问题的观察具有文革亲历者、中国少数民族和日本社会观察家的多重视角。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杨海英博士的专访。
好，杨博士好。那么现在中国以及中国国外很多人在谈论所谓的文革 2.0 的问题，也就是文革是否正在或已经在中国再次降临的问题。那么几年前我看到您发表了一篇论文，里边有些话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您在那篇论文当中说，我来读一下，说中国的文革至今尚未结束，半世纪光阴流逝，而文革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仅中国国内问题层出不穷，目前仍然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那您说的文革尚未结束，文革还没有成为历史，您是什么意思呢？
好，谢谢您。我有这个三层的意思。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手段，也就是手法，它一直是这个文化革命期间那种做法呢没有变化。那么这点呢，就是尤其是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呢，针对这个长城以南的这个汉族社会，其实它这个就是打压这个人民的手段呢没有变化。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长城以外的像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新疆，还有这个世界屋脊上的这个西藏，这些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吧。那么这些地区呢，就是它针对少数民族的这种，针对这个其他民族的这个手法呢，其实也一直没有变，就是文化革命那一段手法。甚至于呢，就是有的方面呢，比文革期间呢还要这个残酷，还要这个彻底。所以尤其是这个习先生上台以后呢，这一点呢是暴露无权。这是两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他针对国际社会的这个做法呢，也其实是这个文化革命那一套完全没有变化。那么过去我们知道，这个文化革命以前，我们这个周恩来就讲，在万隆会议上讲，说我们要和平共处，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是他往往是说的一套，是做的是另外一套。他刚说完这句话，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就发生了这个930事变，然后呢，各个国家他这个输出这个革命，包括这个南美的这个光辉的道路，还有这个东南亚，还有这个阿拉伯世界、非洲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拿着毛主席语录的这个游击队。所以这点呢，他说一套做一套。那么这层次上呢，现在呢有这个比过去更这个彻底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习先生比如说他说的是什么"一带一路"啊等等的，其实这是干涉别国的内政啊。那么尤其现在像阿富汗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而且他对这个各个国家输出这个革命思想，是过去是纯粹是这个用这个理论的手法，那么现在他又加上了一个用经济手法，因为他这个经济，他觉得这个花人民币和这个用毛泽东思想双管齐下， 更有作用，所以我是从这个三个角度这么认为。
嗯，那您说现在在中国国内由文革引发的问题现在仍然层出不穷，在您看来那最明显最严重的问题应当是什么呢？
首先这也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点就是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吧。比如说我曾经是红小兵，我们是天天喊的这个毛主席万岁万岁这么长大的，可是毛主席并没有万岁啊。我们还喊过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这个接班人，可是林副主席跑到蒙古，摔在我们的蒙古草原上去了。所以这个就说是我们说好不搞个人崇拜，可是呢现在我们大伙都知道对习先生的这种崇拜已经到了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差不多同样的地步了。那么这个呢就说是怎么说呢，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习先生的班子能做到的问题，这是就是说也不光是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是这汉族社会啊，就是汉族社会长期以来这种就是despotism 这种专制主义影响下来的这个恶弊呢，现在是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前几天还喊过皇上万岁，那光绪宣统帝万岁的时候转眼一口就可以喊出毛泽东万岁啊。那现在喊习先生万岁，没有中国人没有这个抵制感的，没有这个抵抗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点上也可以说文化革命其实从1949年一直没有从中国社会离开过。更稍微刨根挖底的讲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中国这种专制社会呢，经过民国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破坏以后，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中国社会，我这么想。
那您说在1976年随着毛泽东，也就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死去而结束的文革，现在直到今天仍然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些深刻的影响都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我觉得甚至比文化革命期间要大一些，或者说1989年或者1990年以前的话，这个全世界分为这个两个阵营，也就是自由主义阵营和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那么当时呢就是自由主义阵营这个和这个红色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是这个打的这个你死我活，所以呢这个自由主义阵营它能保持住自己的阵脚，那么甚至认为说这个历史结束了，从1990年我们就进入一个没有历史的这个状态。这个福库亚马弗朗西斯不是这么讲的吗？可是完全不是那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全世界呢就说是似乎全都忘记了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打死那么多人，这个文化革命以前的这个人民公社时候饿死那么多人这样一个历史，也忘掉了苏联所做的种种的这个恶迹。所以现在都全世界包括这个您所在的美国都开始我从我们日本讲的话觉得好像是往左转了。日本现在这两天也在选这个自民党总裁，也好像要有这个往左开车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就说是而且中国呢认为好，你看你们自由主义不是好吗，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把全世界搞得那样，我们不需要你们输出革命。那他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输出革命，我的是正确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的话要比文革期间他的影响还要坏，而且我对这个呢非常有危机感。
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作为一个蒙古族人，您对迄今为止的中国的文革研究都是以汉族人为中心，很不以为然。那么您认为当今中国的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的研究以及中国的一般的历史社会研究在族裔问题上的盲区主要是什么？那么这种盲区对学术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对，谢谢。我觉得最大的盲区还是就是没有看到这个民族问题，也就是有好多这个汉族学者，比如说杨继生先生也好，我不知道提到他的名字合适不合适，因为他就是这个中国人里边他是最近最新出版了这个文化革命历史从香港出，我估计杨先生以后也不会出这种书了，也出不来了，香港已经沦陷了，所以这个很有讽刺意味。但是就是拿杨先生的这个书也好，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各位研究文化革命的这个汉族学者吧，基本上没有提到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过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从我们来讲的话，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这个认识，说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管。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中南海，关心的是上海，关心的是北京，关心的是这个广州这个大城市。那么近几年呢，因为毕竟这个汉族知识分子多，到美国去的人也用各种文化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有好多人写出这个中国农村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基本上都读了。但是呢就是没有人关注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这当然也不怪他们，就是中国这么大，文化革命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各个问题，这点上可以原谅。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没有重视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其实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善恶的问题，就是可能也许没有这个余地的问题吧，没有这个回刃有余的这个，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呢正因为就是这个好多汉族知识分子他不考虑这个少数民族，会没有认识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革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正也是就是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引发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面临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其实民族问题呢并不是说比如说内蒙古的问题并不是从去年开始，它是从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瓦内人党打死几万人逮捕34万人，从这个时期就留下了祸根，就说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民族的这个集合性的记忆，就是只要我们蒙古人里也有亲共的，也有亲汉的，也有反汉的，也有这个反共的，但是民族的集体记忆集合记忆呢，就是一提起瓦内人党，这就和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Holocaust 一样了，这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并不是说是从去年开始，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是从文化革命以前就有。那么新疆也是啊，新疆过去一直说新疆没有文化革命期间没这个问题。我90年代的时候在新疆搞调查的时候，新疆的这个汉族人说我们新疆好得很，哪有什么这个恐怖问题，那时候还没有恐怖这个词。可是现在呢说是好像新疆的这个恐怖主义是从这个50年代就有了，哇，你把用现在的概念套回到锁回到50年代去，那说明你50年代就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研究新疆的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文化革命的时候兵团和这个维吾尔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西藏也是啊，韦瑟先生已经说了这个新疆这个西藏的这个文化革命期间把这个几千个寺庙破坏的没有留下一两处，这都是从文化革命来的。那么其实这个盲区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从善意的解释的话呢，就是汉族知识分子他没有这个余地，没有考虑到，还没有这个时间，没有余地。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汉族知识分子，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我们内蒙古或新疆西藏，就是所有的汉族人不管他是一个这个干部也好党员也好，或者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农民或者不识字的一个人，或者甚而至于他是一个这个要饭的人，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时候，他们永远是保护这个北京，支持北京政权，支持共产党，支持汉人政权的。所以这点上我们觉得话，你这个针对我们的时候并没有说是你已经内蒙古的汉族被共产党打成这个黑五类，可是你在针对我们的时候，你和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内的黑五类，可你针对我们的时候你是一个汉人。这点上就是说是黑五类也好红五类也好， 汉人在针对少数民族的时候，他永远是团结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民族问题呢，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并不是这两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盲区，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根源，这个根源也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知道文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但是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在法国啊，在美国都有学生造反，在日本也有学生起来造学校的反，造政府的反。那么谈到这个问题，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日本著名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发表了一篇声明，而且也得到了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川端康成的联署。他那个声明对中国文革所展示出来的那种以政治碾压学术、碾压艺术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三岛由纪夫发表这样的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日本学术界对文革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文革发起55年之后，日本社会、日本大众以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又是一种什么看法？
好，谢谢您。我先从第二个问题向您这个做报告，就是日本我们知道，就是它是亚洲最先进入近代化现社会的一个这个领头人吧。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我们用汉语讲的时候，共产啊、共和呀、民主啊、人民啊，这些词都是从日本这个引进过来的。这都是就是明治维新时候我大清派到日本的这个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汉语呢白话文以后，这些呢就定居下来了，这个汉语概念的这个再引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日本就是他思想上一直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样一个社会，就是他对西方的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这个进化论的思想呢，他翻译的非常快。那么这个呢，他用这个汉字置换以后呢，那中国人就非常方便，马上就这个引进过来，他也不认为是从别人引进过来的，所以用起来很得心应手。所以就是日本的这个社会风土呢，有一种就是那种自由主义和这个左派思想比较认为是一个进步的思潮，这样一个社会风气呢一直很强。所以这个呢就是导致日本呢就是这个对中国呢就是往往是这个以善待中国的这种眼光看。那么再加上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日露战争，或者是这个从这个918以后呢，就是日本侵略了中国然后战败，这样以后日本人他这个反思自己的历史，他觉得自己这个有好多人呢自己觉得这个这步棋走错了，那么他对中国呢有一种负罪感，加上他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那么他对中国呢往往就是这个中国说什么咱们就甭管了，他干什么他都是对的，我们因为对他做了坏事，他干什么我们就不要说话了。所以他明明知道这个文化这个人民公社饿死那么多人，他其实知道，但是他住在北京饭店的那些这个作家也好，这日本这媒体也好呢，他装的看不见啊。还有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这个街上发现了武斗，甚至于他亲耳看见了，他亲自看见老舍掉到太平湖去了，但是他从来不提这个问题，他还说郭沫若如何如何这个风流的厉害等等等等。所以他其实都知道，但是他觉得反正是中国的事情嘛，让他自己办，我们呢对他有做过坏事不要提这个事，他基于这个负罪感和赎罪感。那么就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是反过来怎么讲呢，反过来就是觉得中国当时叫支那人反正就是那德性，他永远这个近代化不了，他永远也就是那个这个落后的状态，所以呢他产生这个人吃人的问题也好，饿死人的也好，或者是这个暴力也好，那么现在的这个民族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好，反正那就是支那的问题，支那就是那德性。所以呢从负罪感到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中国什么都是好的， 一反手背的手心啊，那反正支那的问题谁都不讲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这个侧面。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川端，还有这个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他就是从思想上来说的话呢，从日本哲学近代哲学思想里讲的话呢，可以把他们划归到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这个中庸保守派这一方面，反正他不是自由派。那么这些人呢，觉得我们对中国就是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对这个历史上我们向中国学过好多东西，近代化以后他们又向我们学了一些东西。那么战争呢是一个战争，那么现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这怎么看也是这个反对这个一种反制的做法，怎么看这也是一种对人民对一般人有问题的做法。所以他就当时呢文化革命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就是质问中国的这个质疑中国的这样一个声明，但是呢很遗憾这个呢没有的成为日本的主流。那么这个呢现在一直影响到现在，就是说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反正是中国，中国肯定是乱七八糟，你甭不要和他们这个沾边，这是一种手。另外一种呢就是嗨，中国肯定不会是，怎么会做那坏事呢？维吾尔人的问题，蒙古人的问题，快算了算了算了啊，我们对他做过坏事吗？我们就给他点头哈腰就行了。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心理。
那我接着要再来追问这个问题。你们在您看来，在日本颇有一些人，尤其是在学术界，有很多人对文革持同情的态度，甚至为文革评功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们这些人对文革的那事情真的是那么不了解？难道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连中共自己都一度做出正式决议，承认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这点是也触及到日本这个中国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或者是亚洲研究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何在呢？就是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过，就是日本怎么看中国，日本怎么看亚洲，其实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就是对他们来说，中国亚洲是一个方法，是一个道具，是一个一面镜子。所以呢，他照那个镜子的时候，他认为你看中国那么脏，那么脏乱差，我们多好啊。哎，他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一方面。那么另外一点呢，他照出来的是啊，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也为我们做出过贡献，我们还向他们学习过汉字。所以他就是一种镜子，他从来不说是这个切入到中国社会 A 是 A,B 是 B。比如说文革是怎么回事啊，文革这中国人自己都这个否定了这个问题，当然否定的不彻底啊，就是中国也曾经承认过这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日本呢也作为一个学术一是一二是二可以这样研究啊，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或者好多人所谓的中国学者呢，他往往是通过中国来讲自己的问题，说中国那么差，哎，他言下之意日本这么好，中国那么好，他言下之意呢，他要批评现在的日本的政权、日本的这个党派、日本的思想界。所以呢，这个不愿意否定文革，或者是对文革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种想念的怀旧的这些人，其实是对日本的现状不满。稍微有一点这个远大理想的人的话呢，他可能对现在的世界状况不满，所以他想起来还是那个中国向外输出这个革命的时候多好啊，我们可以走光辉的道路，等等等等，他认为还是那样好，所以他这是一种就是死灰复燃的现象。
那我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得到已故的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一本游记，叫做《从长安到北京》。那本游记非常是有意思，而且那本游记出版以来一直没有再这个翻译成中文，我估计现在更不可能翻译成中文了。那么司马辽太郎当时是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中国当局所谓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对中国友好的作家 访问中国，但是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日本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有非常强烈的批评。他尤其是批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干预日本的一个剧团的这个艺术创作，甚至要干预日本这个剧团的运营。他提出这种非常强烈的批评。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作为这个一个著名的这个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这种思想意识，在日本作家当中，或者在日本社会当中、学术界当中，到底有多么普及，或者是有多么罕见？
对，司马辽太郎先生他这个对日本社会的这个也影响还是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是日本国民的这个历史观吧，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于这个司马史观。那当然这个头脑比较这个保守的学术界呢，认为司马辽太郎他是一个这个作家，他的这个历史观怎么能成为我们历史家的这个历史观呢？这个当然是这个保守派学者的这个看法。但是呢，就是说反过来讲，就是说日本这个日本国民所有的这个读书人呢，就是都普遍接受这个司马辽太郎的这个历史观，也就是司马史观。那么司马史观呢，就是他刚才讲到，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粗暴的干涉，这个当时这个建交还不久嘛，或者说正处在这个中日友好这个文化交流的阶段，中国已经就是这个粗暴的干涉这个日本使节，已经有这个战狼的这个头绪。那么司马辽太郎呢，他当时这个当时是以前的外长汤家璇是给他当翻译，他这个去西安。
对对对，您说的司马辽太郎这个。
对对对，这本书您讲的这个。
当时访问中，对，是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我也有一本。
对，谢谢谢谢。所以我发现我们俩都是读的同样一个叶子，就是说司马辽太郎他去那个西安那个。访问的时候，他对这个霍去病马踏匈奴这个碑，他觉得感叹不已啊。他说中国人怎么活在这么一种自我满足的这个世界里。他说这个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匈奴对汉武那就是侵略。所以这个观念呢，到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人还有啊，就是蒙古人这个维吾尔人吐蕃人进来是外族入侵，我们呢到内蒙古到新疆开疆扩土。所以他到这个日本这个海边呢，哎，这是我国领土，日本打到中国那是侵略。所以这个就说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历史观。那么这点呢，就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呢，就是很早他已经就发现有战狼的这个势头，中国有这个大中华思想，大中华思想又和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呢一拍即合。所以种种迹象就是司马辽太郎他这个看破中国的这一点，正是中国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谢谢杨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嘉宾所说的是代表嘉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博士就文革所进行的专访。谢谢各位收看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